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啊。刚才上一集节目呢，丁月跟大家分享我们希望之声啊要新增早7点到8点的这个时段了哈。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刚才短信留言给我们说啊，太好了，能够增加时段。那这位朋友的建议是说让我们增加一些新闻报道啊。好的，谢谢您的反馈，这个也是我们正在考虑当中的哈。其实我们6点到7点呢就有一整个小时的这个晨间新闻啊。这个晨间新闻呢是我们几十位义工团队啊非常精心努力啊，已经做了好多年的哈。当然原来那个时段呢可能人流车流比较少一些哈。那如果我们能把它这个更加精化细化啊，然后放到7点到8点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需求和期待哈。大家也可以多多提建议哈。这个团队真的非常的努力而且不容易啊，来自美国台湾啊不同地方的希望之声的义工，真的是100%的义工哈。来做的啊，有些义工就是咱们湾区科技大厂的工程师哈、啊，有些是在东部搞科研的啊，有些是在台湾的啊，所以非常不容易啊，大家坚持了这么多年啊，所以也很希望吧，得到更多听众朋友的这种收听支持和反馈哈、啊。哎，好，谢谢各位哈、啊，也想听更多听众朋友的一些建议啊，如果有的话，大家。888-275-1628 888-275-1628告诉我们哈，7点到8点您听不听广播，想听什么，哪些内容哈。好，那还有就是8月1号开始哈，您可以开始听了哈，7点到8点是我们希望之声了哈。我们现在是早上5点到8点，下午4点到7点哈，周六周日还有中午的这个两天哈，都在这里陪着大家。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个热门的网络话题吧。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少林寺的方丈啊释永信出事了啊，这个是轰动全中国，也让国际宗教界一片哗然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佛门 CEO 啊他被抓了。从7月26号开始呢，就网络上就有很多传闻，就说他这个是可能出事了。然后最终在27号的晚上，河南嵩山少林寺的管理处正式发布通报，说证实这个释永信方丈哈、啊，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多部门联合调查啊。那么这个通告公告之后，就像把这个事情坐实了嘛。那么围绕在释永信身边多年来的争议和传闻也一下子被翻出水面啊。那么这个其实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就很关注哈、啊？他这个释永信，你别看他是个方丈，是个和尚啊，天天发微博啊，一天至少发个一两条，突然就不发了，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哈、啊。然后到这个官方通报一出来的时候呢，说的又很清楚，说这个释永信不只是涉嫌挪用侵占寺院的资产，还涉及长期和多名女性维持不正当关系，然后甚至育有私生子，所以呢要接受各个部门的联合调查，而且呢。这个28号他们这个少林寺又再发公告说把他除名了啊，把他的这个戒牒注销，也就是说正式宣告释永信被踢出佛门啊。释永信是谁呢？为什么他带来的这个影响震撼这么大呢？释永信是法号啊，这个是法号，俗名呢他叫刘应成，1981年就进入少林寺了，在1987年的时候年仅34岁就接管了整个少林寺的事务啊。在1999年呢正式升任为方丈，表面上他是个高僧啊，但私底下呢他其实是这个佛教界啊，中国佛教界啊被称为最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人物啊，把这个千年古刹打造成了跨足旅游文化、食品演出甚至直播电商的这么一个商业帝国啊，所以外界给他个绰号叫佛门 CEO 啊。然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拿到 MBA 学位的出家人啊，在他的主导之下呢，少林寺注册了800多个商标啊，成立各种公司分公司啊，开了淘宝店啊，直播卖货，卖什么灵芝茶、推禅用品，就连少林寺的门票、演出，甚至是海外巡演，全部都是他的这个整个经营体系的一部分哈。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少林寺这个公司有多赚钱哈。少林寺景区的门票 每个人80块人民币，加上什么表演啊、索道啊各种附加项目，你基本上进去花400块人民币是跑不了的。旺季呢，一天接待20000人，光是门票收入一年就超过3亿啊，3亿。那2019年这个方丈啊，释永信还进军抖音了啊，一次直播带货就卖了500多万人民币，旗下有什么茶叶、文创、各种演出、武术啊、线上游戏啊，各种各样的。海外方面呢，他还率团来欧美、日本啊、澳洲，一年巡回200场，有的单场就能赚50万美金啊，美金啊。然后其中有一些服务呢，也是让人啼笑皆非哈。据说连这个手机号码都能够给你开光，然后呢还来拍卖。那么根据时报周刊时代周刊的这个披露啊，释永信透过这个控股公司实际掌权高达18家企业，总投资金额将近8000万人民币。甚至他有拿出1600万再去投资别的公司哈。那2022年开始呢，他陆陆续续退出了这些股东名单，但是至少有10家相关联的企业呢还在运作当中。其实关于他的争议呢，早在2015年就开始爆发出来了。当时有一个自称叫做释正义的知情人士，是在网络上呢说实名举报他，指控他有双重户口、私生活混乱、侵吞少林寺的资产和多位女性哈，这个关系不清，还育有私生子。当时的少林寺呢站出来否认这些指控啊，还报警了，说是恶意诽谤。但是这一次官方直接出面坐实调查哈，就相当于这个再一次证实了当时的种种传闻哈。那么这些年来呢，这个在释永信的带动之下，少林寺可谓是高度商业化，大家看看各种什么五花八门的买卖他们都有参与哈，所以呢也引来很多的批评。一般来说僧人啊，尤其是少林寺高僧啊，大家想的都是清心寡欲啊，这个不问尘间事，只入顿空门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这个释永信完全是恰恰相反啊，再加上这个门票高昂啊，少林寺的各种这个产品啊，这种这个敛财的行为哈，就是引发了很多的批评啊，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变质了吗？啊，这个信仰怎么能沦为赚钱的工具呢？尤其是在2022年的时候，少林寺还花4亿5000多万买了一块地啊，在郑州。所以很多人说，难道少林寺不甘于现在的商业版图，还要进军房地产事业了吗？所以这个种种的传闻呐、种种的批评，在今天这个释永信被抓之后，全部汇聚在一起了哈。当然，关于释永信的这个事件背后，其实也能看出中共对于这个宗教政策的一个变化，这其中呢还涉及一些权斗的因素哈。少林寺大家都知道是河南省登封市啊，在嵩山。始建在北魏太和19年啊，距今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了，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啊，享有天下第一名刹的声誉。那么少林寺既是禅宗的祖庭，也是少林武功的发祥地啊，在历史当中各朝各地的皇帝是非常的尊崇和保护的啊。那么这种王室贵族对少林的扶持是远远超过普通意义上的行礼拜佛的啊，像是隋文帝啊恩赐少林白请土地，唐太宗又封少林寺是少林寺的这个坛宗为大将军僧啊，唐高宗什么玄宗啊都赐墨宝，宋朝也是哈、名流雅士啊，这个帝王也倡导禅宗，名流雅士给题词，元朝呢又封官赐爵，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哈、大明王子都去少林出家了。到清朝的时候更是如此哈，那只有到近代这个中共掌权之后啊，那就翻天覆地啊，尤其是文革的时候啊，可以说整个少林寺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啊，很多僧人逼着还俗啊，佛像被砸，庙宇坍塌，文革之后呢，少林寺才慢慢的重建起来。那么这个释永信他的晋升之路呢，也离不开中共的这种背后这种派系的支持哈，因为在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之下，就是宗教都被认为是精神鸦片啊，就被妖魔化了，然后站在同共产党和无神论啊，就是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那你宗教，你这个尤其是佛教信仰一派的都是他的对立面啊，所以从这个49年中共这个来了之后，就开始各种打压啊，这个本土的佛道教之外呢，包括外来的基督教什么的，他们全都打压。那在文革的高潮时期，刚刚说就是不仅在这个法律上取消宗教合法性，各种镇压啊，各种捣毁寺庙啊，这就是历史 全部历历在目哈。但文革之后很有意思，82年他们推出了一个文件哈，就是要确立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我们知道那就是一纸空文，对吧？那么有意思的是，释永信掌管少林寺之后哈，这个风向特别不一样，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呢，原本的清修这个之地哈，就有各种的参与商业啊、投资的这种机会了哈，其实是离不开政府的叫做资助和支持的哈。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江泽民掌权期间哈，尤其是他带头去这个少林寺九华山啊，上行下效，中共各地也开始积极促进宗教商业化啊，借着这个宗教来发展经济或者是谋取暴利啊。那根据这个大陆媒体报道，释永信就是中共江泽民派系打造的政治和尚代表啊，他是属于江泽民的一种心腹。中共佛教协会的原会长叫做赵朴初，还有这个江派的高官前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哈，就是这个释永信背后的靠山。但是江泽民早已经这个失权了嘛，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们面临的状况就不一样了哈。中共2017年开始有打击宗教商业化啊，这个联合12个部门哈，去禁止他们这个搞经营去赚钱啊。但听起来好像是这个习近平是怎么了吗？就是说要还佛门清地，佛门净地一个清净了吗？其实也不是哈。时政评论员李林英之前就有分析说，这也是他们借机加强控制宗教的一种手段。因为中共的核心目的是变异宗教，无论是之前让他们去搞商业，这也是就是扰乱佛门嘛。那你现在不让他搞商业，完全的去掌控他，其实这是更加强就是中共异化宗教的一种手段了哈。那么这种千年古刹变成营销的一个大企业啊，再到现在你看掌门人涉嫌重罪被抓啊，真是不胜唏嘘哈。那么接下来释永信会面临什么样的审判，少林寺又会怎么样呢？看看各位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哈，各位可以踊跃的留言 888-275-1628， 让我们明天再见。